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以斯拉记第九章。以斯拉记第九章蛮简就是记载一件很不复杂、很轻而易见、很明显的一件事。但是以斯拉的反应却让我非常的吓，至少我知道我不像以斯拉。这话怎么说呢？这话就是说，从被掳之地归回的人，这些人包括什么呢？这些人包括以色列民和祭司、利未人。这个就是说，包括的范围非常的广，所有的成分，包括就是以色列的民、祭司、利未人，他们一直还在做。意思就是什么，在效法当地人所做那些正务的神不喜欢的事。那么我想在这里几方面，第一方面就是说，是神的百姓，他们做外邦人所做的那些正务的事，他为什么会做呢？第一个，他觉得他做了很开心啊，他觉得他做了对他有益处啊，他觉得他做了对他有名声啊，他觉得他做了以后怎么样呢？真的有些光彩啊，他做了以后怎么样呢？做了以后可以不需要跟那些大家掺杂在一起居住的这个外邦人搞了关系那么僵啊，对不对？就是以色列神的百姓，他们有律法，他们有神的诫命，是不是啊？那么他们为什么还要去效法这些这个外邦人，对不对？为什么还要效法他们的很多的行为，而且是可憎的行为呢？我说第一个，至少他们喜欢，他们觉得这样做对他们有益处，他们喜欢，对他们有好处，他们才这样做嘛，不是吗？就说第一个，他们就今天我们看到很多人嘛，他们穿名牌啊干嘛，我的意思不是说穿名牌犯罪，我的意思来说，你为什么想要买名牌？因为你也喜欢嘛，所以你才会去做嘛。今天就同样的反过来讲，哇，你看到一个人很敬虔的爱主，他的家庭开始改变，夫妻开始改变，你里面有一种想要，说我也想要这样，你才会想要去效法他所做的了嘛，是不是这样？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人上魔鬼的当的第一步，凭着我们自己内心的感觉，我觉得好，我觉得对，我觉得喜欢，我觉得什么就去做，从来没有想想说神喜欢我们这样吗？你一定上当的。一个人信了耶稣以后，成了神的百姓以后，他所有一切的做不做都是凭着自己的感觉喜好啊，对不对？我喜欢，我这样做了，这个我怎么样？就完全凭着自己的感觉怎么样呢？那他喜欢的东西怎么样呢？他喜欢的东西跟神喜不喜欢无关，他所做的事情神厌不厌恶无关。为什么呢？只要我喜欢就好。那是什么呢？那就是当时以色列人会效法外邦人很多的事情，做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恶的事。他们为什么做呢？因为他们喜欢。这第一个。第二个我觉得很可怕的什么呢？第二个很可怕的就是说，他们做了神所憎恶的事，他们里面居然没有感觉。哎呀，这是我想不通。只要他们有感觉的话怎么样呢？他们有感觉还可以说是是有耶稣基督真正尊耶和华为圣的人了嘛。为什么呢？做了神不喜欢的事，因为我们人有肉体还是会软弱，对不对？所以呢，做了神不喜欢的事情，虽然我自己喜欢什么，这件事情神不喜欢，但是我还是偏要这样做，对不对？那怎么办呢？因为还是心里面还是真正的敬畏神了嘛。我觉得今天爱神这个词啊，我觉得有点滥用，什么爱台湾都滥用，至少说要敬畏神嘛，尊耶和华为圣嘛，把神摆在心里面是第一位嘛，至少是这个样子。讲爱神这个东西太抽象了，就讲真正的尊敬神了嘛，对不对？从这个角度来讲怎么样呢？一个真正敬畏神尊敬神的人，他怎么样呢？他可能因着自己肉体血气，是不是啊？各方面他有的时候会软弱，做了神不喜欢，但是他自己喜欢的事情怎么样？因为他里面还有一颗真正敬畏神的心， 他里面总会觉得这样做不对嘛，会有一种牵扯了嘛，会有一种征战了嘛。像保罗所说的，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神啊，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今天我们一个真正信靠主的人，至少在我们里面会有这样的一种真实的感觉嘛，那还不至于说一步错步步错，还不至于到一个地步。因为什么？因为他心里面有征战嘛。所以很显然有很多人他为什么一直在那边行耶和华所不喜悦的事情，就是他里面没有一个真正敬畏神，以尊主为大，尊主在我们心里面为圣的这样的一种真实的，你说情操也好，真实的降服的心也好，以至于怎么样呢？做了自己喜欢做的事，神又不喜悦的，什么一直做下去，因为他连痛苦都不痛苦嘛，他这样做了才会爽嘛，对不对？他这样做了，他这样说了，他才会高兴嘛，对不对？也不管神喜悦不喜悦，也不管我们讲这个话到底是真实的还不是真实的，到底我们今天看这个问题到底是神喜悦的还是神不喜悦的，其实按照我们自己喜欢的说讲，比如说做，结果怎么办呢？结果因为没有真正敬畏神的心，以至于什么这件事情神不喜悦，里面心里面一点都不感觉，没有痛苦，没有挣扎，好做下去，做下去，做下去，做到最后什么呢？做到最后神的愤怒临到，就是活该自讨苦吃，就是这样的嘛。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吃苦就是钉十字架，错了。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做强盗也被钉在十字架上了，有的时候是耶稣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嘛，他们说神喜欢，是个强盗被钉在十字架上，自作自受，唯一有的一个办法能够与主同在乐园里面，就现在赶快悔改，他变成这样了嘛，不是吗？但是我觉得以色列民祭司立位人他们怎么样呢？当然不是每一个立位人，也不是每一个祭司，也不是每一个以色列人，但是这个比例原则比例是相当多的，所以怎么样才会有人来告诉这个做完这事以后，众首领来见这个以斯拉，做完什么呢？献祭，做完什么呢？做完在神的面前真的承认自己的罪，欢欢喜喜的回到他们这个日思夜想的这个故乡神的殿来，是这样。那么但是他们是第二批来的嘛，第一批的人已经在那边生活了蛮长一段时间了嘛，是不是这样啊？所以呢就有首领来跟以斯拉说，以斯拉你是遵循神律法的人，你看看今天这一些以色列民祭司立位人怎么样啊，他们还在按照外邦人所行的去行。我再说这边讲的民祭司立位人，弟兄姊妹，我再一次说，你不要头脑里面以为说牧师长老就一定比弟兄姊妹更敬虔，不一定的，不一定的，是人性，人性里面的软弱，人性里面的挣扎，人性里面的什么东西，统统都是一样的。等到你没有人了要骂人的时候怎么样呢？你就想想牧师传道长老他也会骂人，为他们祷告，你为自己祷告时也不要忘记为这些人祷告。我们今天为人家祷告了，都没有为人家的生命祷告，都只是在为人家一个皮毛，是不是啊？做这个工那个工，一个做工的人最重要的不是他会做什么工，重要的是他有什么生命，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是最重要的。圣经里面说名立位人祭司通通一样，里面都有怎么样呢？都有按照外邦人所行的。真的，今天我读到这段圣经之后，我就说今天我们到底是效法这个不信主的人所行的一切呢，今天还是我们做所有的事情，哪怕我再喜欢，我都要问一下说，神你喜悦吗？哪怕我再觉得我这样做对我有利，我们也要问一下说，神我这样做至少也要对照圣经，对照我们各方面的经历，对照别人，对照弟兄姊妹看看，虽然我知道我这样做对我有利益，但是神啊，我能够这样做吗？我觉得这是对我们今天特别在文明大城市里面的基督徒来讲，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因为你到个落后的地方去也没什么好学他们的，因为人家还比你不如的嘛，对不对？那你跑到一个大城市里面去，那么多诱惑你的东西，人吃的你也吃，人不吃的你也不吃，到底为什么吃为什么不吃也搞不清楚，讲来讲去讲到最后，吃的原因跟不信耶稣人一样，不吃的原因也是跟不信耶稣人一样， 我们吃也好不吃也好，你为什么吃为什么不吃，神喜不喜悦，把这些事，假如我们真是能够一直思想到这一部分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生活里面就慢慢开始不一样了，我慢慢开始不一样了。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第二点是因为这是个现象，其实这个现象今天在各地各方，在现在哈，各地各方神的儿女神的百姓都有这种情况，而且还很普遍，你同意吗？问题是我们眼睛看见人这样，我们的耳朵听见人这样，但是我们的反应跟以斯拉一不一样呢？我们看到一个人被世界所掳，我们看见一个人照着世人所有的好坏行为啊去那边做，根本不管这件事情是不是神所憎恶的。我们听到了看见了这样的事情，我们怎么样呢？我们无动于衷麻木不仁呢，还是我们像以斯拉一样真的觉得说这是何等严肃的一件事情，若是再这样下去的话，从前我们的祖宗就是因为常常这样行，所以才被掳到异邦之地去，是吧？不得自由，遭遇到神这样的一种，那这个好像放手不管我们了，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被掳到外邦之地去，受了那么多的苦，怎么今天在受的苦里面还没有学习到功课呢？为什么大家被掳归回了，不珍惜神给我们的机会，仍然跟我们的祖宗一样呢？我没有想到以斯拉他里面的反应，听到了看到了这些事情以后，他里面的反应是这么的强烈，而且这么的深刻。今天有很多的人，他眼睛看见了，耳朵听见了，他里面的反应是什么呢？假如是麻木，是什么呢？是不仁，是什么呢？是没有知觉，那怎么样呢？他久而久之到最后，他也会照着别人所做的去做了。但是以斯拉怎么样呢？以斯拉他因为他是个立志要照着神的律法行的人，所以怎么样呢？等到有些人他真的不行神的律法，做了神所憎恶的事情，他里面马上一幅图画出来，就是什么呢？你看，难道这些人在被掳之地这么多年白白被掳了吗？没有得到教训吗？没有 get a lesson 吗？他们为什么还这样行呢？他们这样行，眼前得到了一点好处，眼前有了点面子啊，还有了点面子，结果长久怎么样呢？长久就是会受到神的刑罚，长久的结果会怎么样呢？就会离神越来越远，因为他们喜欢的是外邦人，不信耶稣人所喜欢的那些事，这些事还是神所憎恶的。以斯拉真的是从被掳的当中被神有提醒，今天一个人在苦难的里面，他若是能够真正的静下来，在神面前思想着神啊，我何竟如此？今天我为什么落到这样的田地？好像还有更好的日子我可以过的，好像还有更好的情景是我可以怎么样得着的，但是为什么我今天会落到这样的地步，生不由己死不由己，是不是啊？为什么落到这样一个地步呢？原来是我任凭己意，没有照着神的话去行的结果。以斯拉结论归纳出这样一个结果，但是他眼睛看见还有很多人吃了苦，白白吃苦，为什么在痛苦的里面没有学习到神要他学的功课？一个人在吃苦的里面老是怪别人，你不对你不对你不对，都是你害我的，就没有办法学到功课。我们在一种痛苦的里面，被掳的里面，我们自己学到功课了以后怎么样呢？哎呀，我们就会有个重新的转机。为什么呢？神的爱是我们不能彻透的。所以呢，一个被掳的人，一个在痛苦里面的人，一个在不得自由里面的人，一个在各方面难处里面的人，怎么样呢？他只要反省到我什么地方有得罪神的，愿意向神悔改改过的话，神的恩典怜悯就像会临到以色列人，也会临到我们。到了时间，他总是要让我们回去，他总是要让我们回到神的恩典的当中去，是不是这样？但是问题是，假如我们在一个我们觉得很痛苦很无奈，我怎么落到这样的一个田地啊， 假如没有悔改，没有看见自己为什么会落到这样田地里面的一种自己人性里面那种神所不喜悦的东西，没有悔改清楚的话，怎么样？就算再一次回去到我们喜欢的环境，怎么样？还是做从前一样的事。这就是以斯拉所担心的。这就是以斯拉为什么有这样一种痛苦的反应。他为什么会觉得说，哎，神的百姓，你怎么是这个样子呢？今天我常常心里面也有这样的一种痛苦，面对一些人的时候，老问题老毛病还是一样，到哪里去都一样，狗改不了吃屎了。在好的环境是这样，在不好的环境是这样。所以以斯拉他真正是在痛苦被掳的环境的里面有深切反省，愿意来面对神对他生命里面的光照，能够找出能够明白为什么他的祖宗包括他在内会被掳到巴比伦去的原因。以斯拉很可能是生在巴比伦的，他可能没有看见过他祖宗怎么样犯罪，但是他耳朵可以听见一些老人们讲的话，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我觉得今天有很多的人很可惜，苦都是白吃，因为吃了苦以后没有学习反省到神要我们学习的功课。第三点我要分享交通是什么？第三点我要分享交通的是以斯拉他居然会在神的面前举手撕裂衣服，他心里面感觉痛苦。他心里痛苦怎么样呢？他心里痛苦知道跟人说也没有用，他心里痛苦知道说靠着他自己也没有办法来扭转以色列人这么光景。那么怎么办呢？就是我在说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件事情，当你觉得你用你自己的办法还有办法的时候，你不会去真心求告神的。求告神也是给人家看的，说你看，哎，我是个祷告的人。一个心里面想要真正觉得自己没有办法了，我真的可怜，他才会去求神。我真的没有办法来面对这个问题了，我的能力不够，他才会真正想要到神面前去举手。以斯拉他的见解非常的正确，他的灵非常的正直，而且我觉得有一个什么呢？他对自己的认识也很清楚。这话什么意思呢？这话意思就是他真的知道，他看得很清楚，看得很清楚什么？这些百姓真的得罪神了，按照律法，按照神的心意，这些百姓得罪神了。那么他问题看得很清楚。第二个是什么样呢？他也有个很正确的灵。什么叫正确的灵？就为他们痛苦，为他们难过。我觉得这个灵也非常的正确。我觉得第三个什么，他对自己的认识也非常清楚，清楚。他怎么样？他知道说，哎，我也是个小老百姓。我虽然懂律法，我虽然自己是个遵行律法的人，我没有能力可以改变这些以色列百姓啊。今天你看看还有多少的传道牧师，以为他做了什么就能扭转什么，多么的可怜啊！这种想法。我们能够扭转的话，耶稣何必来世界上为我们钉十字架呢？我们能够解决的是表面的问题，人性的问题只有耶稣能够解决，只有神能够改变。所以他怎么样呢？他就来到神的面前。他来到神的面前怎么样呢？他来到神的面前，他讲的话，他真的好像有一点代表那些软弱的人，代表那些犯错的人。昨天前天我还在跟一些年轻想要服侍主任交通说，我们很多的时候不想做祭物。我在这边就想到说，以斯拉到神的面前还要做祭物，他自己本身没有错，但他说我真是觉得羞愧啊，因为我们他把他跟犯罪得罪神的人连在一起，愿意成为祭物献在神的面前。今天我们常常在神面前的祷告怎么样呢？不是做祭物，我们今天在神面前的祷告，我们都是做一个控告者。但是以斯拉到神面前的祷告，他不是做个控告者，神啊，你看你的百姓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以斯拉到神的面前做个祭物，说我们真是亏对你啊，我们真是得罪你啊。他哪里得罪神呢？ 他有心要挑担他百姓的错的时候，他就做祭物的时候，他才会说：“神啊，我们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是一个祭物，有心成为祭物这样的祷告，而不是成为一个控告。你看我的太太又是这样这样，我的丈夫又是这样这样，我的儿女又是这样这样这样。常常我们到主的面前成为一个控告别人的人，好可怜啊！我们自己多圣洁啊，我们自己多好啊！但是以斯拉自己好到没有话讲，连外邦的君王都全力的支持他。但是他想到他的，但他想到神的百姓是这样的光景的时候，他愿意成为一个祭物一样来到神的面前说：“我们真是得罪神啊！”我不晓得今天有多少人有这样的祷告。我在分享的时候我很惭愧，我有这样的祷告，我常常被神感动，有这样的灵，有这样的祷告，但是怎么样呢？我不常这样祷告。真的，有时候讲起来，我也不是给我自己找借口，就有些人常常祷告，一天到晚做控告式的祷告，一天到晚做乞丐式的祷告，要这个要那个，要的东西都是上耶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没有的东西，对不对？还有些人怎么样呢？虽然不常祷告，但他祷告的时候像祭物一样到神面前来这样祷告。真的我不知道，我也不是说给大家有一个什么借口，不常祷告借口。我们要承认，我们这样不常在神面前做祭物式的祷告，这也是亏欠主。但是反过来讲，你生命不到这个地步，你就不会这样嘛。人家不提醒你就想不起嘛，就是人家提醒了你也这样做祭物式的祷告，你祷告不出来嘛。还有一种东西是这个自自然然的，好像很自然就会祷告了，就是我的需要啊，我的要求啊，我的痛苦啊，神啊，求你这样那样，就很自然，别人不要教你马上就会的。你就知道今天出于我们生命里面真实的祷告的光景何等的可怜。在这边上帝把以斯拉的祷告摆在我们的面前，我称以斯拉的祷告是把自己看成是祭物一样的在里面祷告，愿意背负挑担以色列人得罪神的这样一个罪过的祷告来到神的面前。最后我要讲的是，他说他这边是一个祷告，祷告的里面怎么样呢？祷告的里面好像有一种启示，我们怎么可以再犯罪来违背你的命令呢？而且他在祷告里面真是知道说，神啊，你让我们这些人被掳的得逃脱，这是你的恩典。就是说他先在神的面前祷告，把他的灵把他的心再在神的面前修正到一个地步，在祷告的里面好像祷告出来一个神的心意。我再说，我不是一个很会祷告的人，但是我在最近的三五年的里面很稀奇的，我在祷告的，就是说我不是借着思想，我借着祷告的，我在祷告里面的时候，神给我话，给我信息，这是很特别的。所以我今天才能够分析，才能够来分享说，这个以斯拉在这个地方祷告的时候，发现他越祷告，神的灵越感动他，越让他看到一些真实性。他看到什么呢？他看到说我们得罪神。第二看到什么呢？看到从前我们祖宗得罪神的时候，神一直有恩典，有怜悯。但是到了最后，我们的祖宗不悔改才会被掳。虽然我们被掳了，怎么样呢？神仍然有恩典。其实被掳也是神的恩典，要保全一小部分的人不被杀。所以他想到这都是神的恩典，更想到说时间到了，借着外邦的君王让我们回来，可以重新回到这个神所应许之地来修建神的殿。这是神的恩典，给我们再一次的机会。你看以色列在祷告的里面看见人的软弱，看见神的恩典，下面有个心智，祷告有个心智，是以色列的心智。我或许他有这样的心智，他也能够帮助以色列的百姓有这样的心智。什么有这样的心智？我们不能够再这样来违背你的命令了。祷告祷告到最后，就好像佛教徒去拜菩萨一样，这样祷告完就祷告完了。这个跟别人有没有关系呢？也没有关系。这个为别人祷告结果怎么样，有没有关系呢？也不一定有关系。结果祷告来祷告去，祷告到最后怎么样呢？祷告到最后，祷告来祷告去，就是这样，很可怜的。 真的很可怜的。但是呢，等到我们看见一件事情的真相的时候，今天为什么神的百姓，今天为什么教会里面那么多的纷争，今天为什么人心里面有这么多的软弱，看到了这一点的时候，来到主的面前，里面被神的灵激动来带祷的时候，祷告都在关键点上，就像在刀口上一样，不是别人教的，是怎么样，是自己里面真真实实看到这么严重的一件事情。而以斯拉的祷告真的在里面，他得出了一个结论，我们怎么可能在这样的在神的恩典的里面堕落呢？我们怎么可以再这样枉费神的恩典呢？让我们从被掳之地归回，今天我们仍然落在神不喜悦的事情的里面呢？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人家给他一次机会，结果还是跟从没有给机会一样，一次一次一次，为他从来不珍惜，觉得这是一个恩典，不是我配得的，是别人付了代价。今天有多少的人不知感恩，总以为自己得的都是应该的，做错也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以斯拉说，不是，我们今天能够被掳归回来到这个地方是神的恩典，我们不能再辜负神的恩典了，我们不能再这样跟外邦人结亲，不能再这样效法外邦人所做的一切。今天我再讲，就是为什么跟外邦人结亲这件事情在以斯拉的里面会这么厉害的，好像觉得不可以呢？常常是这样，夫妻彼此影响，一种的结亲结果怎么呢？让我们就效法他们的神，真的求主特别怜悯我们。所以我在想，以斯拉在祷告的里面经历了三温暖，或者说以斯拉在祷告里面有三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假如我们没有，就证明说我们不是以斯拉，我们没有以斯拉的灵，我们没有以斯拉的生命，我们也不要这个好像自暴自弃。我们有一天朝着像以斯拉这样的心智，愿意遵照神的话去行，到有一天我们周边像发生以色列人当时发生的事情一样，我们耳朵听见，眼睛看见，我们就会有以斯拉的灵，以斯拉的反应，会有以斯拉这种真实的光景的。第一个，他愿意为他的百姓撕裂衣裳，成为一个祭物，成为祭物的代祷者，而不成为一个控告百姓的这个祈祷者。第二个，他在祷告的里面看见神的恩典，他在祷告的里面这个真的警觉到，我们不能够再辜负神的恩典，浪费神的恩典，不在乎神的恩典，而落在以后一种更痛苦的光景的里面。求主怜悯。不晓得我们今天的生活，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基督徒又何尝不是像神的百姓啊？是带到把神把我们带到什么呢？在这边讲到的是神把我们带到，就是这些这个赫人呐、迦南人呐、比利洗人呐、耶布斯人呐、亚门人呐、摩押人呐、埃及人呐、亚摩利人呐，有没有？神把我们带到他们中间，他们本来就是这样的。你像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蒙恩得救以后，我们还是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我们面临到的难处跟以色列民面临到的完全一模一样。以色列民面临到的问题跟祭司面临到的，祭司要面临到的生活的问题跟以色列民一样，利未人要面临到的问题也是跟以色列人一样。所以怎么样？大家效法世界上不信耶稣人所有一切的生活起，这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弟兄姊妹，我们要很警惕，要很警惕。原谅我讲，就算我没有种好了，就算我是逃避也好，我真的觉得这些东西我爱不上，而且呢，我也真的担心搞久了会就是一样，就变成这样了嘛，是不是这样？但是我看到有很多弟兄姊妹落在这样的情况里面，真是无能为力。但是看读到以斯拉，至少可以像以斯拉一样，可以为许许多多在这样光景里面的弟兄姊妹肢体来祷告。希望有一天神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我们今天得释放，不要有一天因着我们所做的又被掳，落在痛苦的里面。我们一起低头祷告。